好，弟兄姐妹，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主日学基督徒生活面面观。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主题是传福音。感谢主。那今天我们是夏令时开始的第一天。弟兄姐妹花代价来到这边，愿主也在这里特别来祝福你们。首先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要做一个更正，就是我的讲义啊，那个左上角他说主日装备课程是第六周，其实不是第六周了，实际上是第几周？第十周了，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在这边就是稍微改一下。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好，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再一次领受你的大爱，也愿意你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的当中刚强我们的心，好让我们都可以不仅仅有传福音的心智，我们也来学习如何的更加有效的将你的福音来广传。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灵和你的爱再次来激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好，那实际上传福音这个主题我在以前很多的不同的主日学当中都有讲到过。那么在我们教会特别是21天医治布道的这个福音聚会之前，我们也做过专门的陪谈员的培训啊，或者是一些主题的培训，所以这个题目实际上我们曾经多次的讲到过。那么因此的话今天我实际上的讲义也是借鉴过去我们在多次讲到传福音的这个主题当中的一些讲义，可能你看到会比较熟悉一点。但是就好像我今天这个在这个上个礼拜所发出来的电子邮件当中所讲到的，实际上我们很多的东西我们都听过，但是真正让我们成长的是可以有操练的机会。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的属灵的供应非常的丰富，不仅仅是讲台的信息、主日学，甚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的渴慕在互联网或其他的渠道都可以有大量的来源和渠道来学习圣经的知识。但是这些属灵的知识只能让我们长胖，而不能让我们长壮，假如我们没有把我们学来的这些的知识真正转化成我们的生命来加以操练。那么传福音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操练，因为当你去向别人讲述你的生命改变的时候，就会给你自己再有一个机会来反省，来思考到底你相信的是什么。那你可以编出一套美丽的辞藻，想要去说服打动别人，但是你自己心里都知道你没有办法来骗自己，对不对？所以换句话来说，传福音实际上也是给我们自己来做一个体检，给我们自己做一个体检，让我们再一次来看一看说，哎，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到底是建立在什么之上？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会说：“耶稣是谁？他和你有什么关系？”对不对？那么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问我们自己：耶稣是谁？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或者换句话来说，我能够从耶稣那里得到什么？耶稣为我已经做了什么？或者我将来的路，我将来的人生跟耶稣有什么关系？那这些不管你信主时间长短，你信主的经历有多多是什么样的经历，换句话来说，还有就是你周围传福音的机会有多大，这些问题你始终都要来问你自己的。所以传福音就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体检，当这个是一个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当你体检合格了，通过了，你才能够理直气壮的去跟别人传福音，对不对？否则你传的东西你自己都不是非常的确定啊，那真的是要多多的祷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了，对不对？好，那 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先看一下我们的讲义。那我今天的整个的过程，我不打算就是按照讲义这样一个来讲，因为讲义上的东西很多东西，换句话来说还是知识。我希望能够很好的利用这段时间，把我还有其他两位老师在传福音方面的一些的经历，可以跟大家分享，可以等于好像是那种实战经历一样的。然后呢，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来知道说，哎，我们在真正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什么。我也相信其实我们在座的当中，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都有很多传福音过程当中成功的或者失败的例子，我们也可以有点时间给大家来分享。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等到这门课，就是或者换句话来说，这堂课结束过以后，你走出这个教室的门，你就能够达到至少两个目的。第一，你传福音的心智更加的坚定；第二，你对于你传福音的过程或者你自己的这个能力更加有把握。我希望能够达到这两个目的哈。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就在我们讲义的上面讲义的第一页的上方，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我看到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两个人对我的生命影响很大。第一个就是我信主受洗的那个教会的师母。我是在波士顿信主受洗的，然后呢我们就一直去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那里的牧师很多人很可能听见过他的名字，就是听说过他的名字，叫李秀全牧师。那他的师母叫林静芝哈，林静芝师母。那么当我们当我在那个教会受洗不久以后呢，我就听说我们的主任牧师和他师母决定放下他们多年牧养的教会去做宣教士。那么一方面我听到我就觉得很惊讶，因为他们去做宣教士，他们要进入到东南亚那些的像台北，像缅甸，或者是金三角啊那些的地方，他要去做宣教士，那就等于说把他这边的所有的都放下，不仅仅是他自己所牧养的教会，也是他把他的房子都卖掉我记得是1994年3月5号哈，是他们在卖房子之前，用他们的房子为我和我的太太举办了一个我们的订婚仪式，就在他们家里面。那个时候他们就要卖掉房子，就要出去了。不仅如此，那个林师母呢，她天生呢，她的那个脚啊，有一个这个好像是畸形一样的，就是说她的这个脚，我忘了哪一只脚了，她的两只哈，她的就是这边哈，就是好像。这里哈，他那个骨头就特别的突出，骨头的特别突出的话呢，他走路啊，穿鞋走路呢就不便于行走，所以呢，他为了要去当宣教士，他就特别去做骨科的手术，把他这两边这个突出来的骨头啊，就把它削掉，然后好让他的这个脚能够更好的在福音的工厂来为主奔走。所以我就想到说，那个代价所付的不仅仅是我们可以看见的，还有很多是他为了这个福音这个宣教的路，他所做的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他肉体所经历的那种手术的痛苦啊。那这是我看到说他的脚中何等的佳美，我相信神真的是大大的祝福了他在宣教工厂上的这个脚中。那还有另外一双脚也是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在2002年的时候， 在2000，我看不是02年，是03年。2003年的时候呢，我去到南美的这个国家秘鲁，参加我们教会当时是三藩市华人宣道会派到秘鲁的那一个短宣队。那么在秘鲁呢，有一个宣道会呢派在那边常驻的宣教士，他也是在原来这个 Connecticut 这个州在牧养一家教会。结果呢，他和他的师母呢就放下他们的这个牧养的教会呢，就去到南美的这个国家秘鲁首都利马，在那里呢开始做开荒的工作。因为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中国的这些的移民到了那边去。这个关于这个短宣的经历，我接下来还会讲到。那么在短宣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要去接触那些在当地的中国的移民。那么众所周知，在每到一个国家，你如果去到那边的中国城的话呢，就会找到很多中国的移民，对不对？很多的新移民都是先到中国城附近去居住。那么因此的话呢，在中国城传福音呢，就成为他每一天的工作。那么他有的时候呢，就会这个去到这个那边的集市借着就是去买东西啊，干嘛去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然后呢就开始跟他们传福音。当我们短宣队去了过以后呢，我们就是短宣队分成不同的队，然后呢有些呢是去沿街到餐馆去传福音。那么我那天呢就分配呢跟他一起到中国城去传福音。然后呢他虽然这个当时已经50多岁快60岁的人，但是呢他在那里走路我都追不上，就是走得非常的这个有精力啊。然后就在那个中国城里面呢，就是穿街走巷，然后呢而且呢他就是到一个地方，然后他就开始用当地的语言西班牙语，然后就跟当地的人有些的交谈，然后呢再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呢，就用广东话就跟这个一些广东的移民用交谈，然后又碰到从福建来的，然后就用国语来跟他交谈。哇，然后我就跟着他后面，你知道吗？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完全是观察体验，所以就跟着他这个穿街走巷。他走在我的前面，他因为他走得很快，我追不上他，所以他只能，而且呢这个中国城也很热闹，你知道吗？那个这个人来人往的，所以你也没有办法说跟他并排走只能在人缝当中穿来穿去穿来穿去。那我呢就只好就跟着他走，从一个街穿到另外一街。我当时也不熟悉那边的街道，也不熟悉那天他要去哪里跟哪些人，反正我就跟着他。然后呢那我就怕我跟丢了，因为那个人就是很多嘛。那因此的话呢，我就看到他的身影就在我的前面，就是忽隐忽现忽隐忽现的这样子。那我就是尽力要着跟着他，但是呢神就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感动，就觉得说神真的是祝福他的脚踪。他在那边，我们去之前他已经在那边就已经待了2年了，然后呢就已经在那边开始建立了一个教会。那么但是不仅仅他是建立教会以后他就在那边牧会，他更多的是把他很多的时间去再去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不断的去一直在传福音。他周间他就出去传福音，然后周末呢就去牧养他的教会。所以我就看到这个脚踪何等的佳美，我就想到这两位对我影响很大的人，而且我相信他们的榜样也真的是常常激励我在我信主一直到现在，我始终觉得说传福音是神托付给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使命。不仅如此神也借着我一直在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传递这个意向那我们来看一看前面有一个这个思考的题目，你想想看，是到底是什么因素来影响你的决志或者促成你的决志先看我们自己好了我想第八项，朋友或者亲人影响你决志的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请举手好吗？好，很多那我相信说在 我过去所做的这些的调查当中，第八项勾选的是最多的人。换句话来说，我们当中信耶稣很多都是因为我们的朋友或者亲人向我们传福音。那我再问一个问题，说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曾经带领过别人信耶稣的，请举手。 OK， 也有很多哈。好，那我再问一下，说你曾经带他做过决志祷告的，请举手。 OK， 那稍微少一点哈。那么我再问一下，说你曾经为别人受洗的、施洗的，曾经为别人施洗的，请举手。好，那就更少了哈。那我其实按照圣经的教训说，在新约当中，我们是人人皆祭司，我们的信徒是人人皆祭司。所以的话，不是说带别人信主，带他做决志祷告，或者为人施洗，只是牧师的职责。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权利，可以带别人来做决志祷告，甚至是为人来施洗，就取决于这当时的需要。比如说，你今天来到一个国外的一个地方那去参加短宣，可能就是你的牧师也不在旁边，或者那个队里面根本就没有牧师。但是你要为他施洗的话，我相信神已经把那个职分放在你的，你不用说哎呀我要等到一个牧师来给你施洗，你就可以给他来施洗哈。那么这个本身来说，首先就可以看到说传福音以至于为他施洗，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被托付的职分和权利。好那么今天如果你起得更早的话，去第一堂的时候这个我们的曾牧师他就讲说实际上有在神呼召，有些人是去做这个牧师有些人是去做机构或者做什么，但是神已经呼召了我们每个人来传福音。换句话来说，传福音是神所呼召我们每一个人的。你说哎呀我怎么能够传福音呢？我可能从小到大好像一方面没有这样的经验，另一方面好像没有这样的能力，就好像这个摩西在神的面前说哎呀我是个左口笨舌的哈。其实不用担心在我们的以前聚会的 Boston 华人教区华人圣经教会呢，有一次我们也是像我们下个星期这个3月18号一样，我们会有这个受洗的典礼嘛。那个时候也是受洗典礼，那受洗典礼之前呢就会有那些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来做见证哈。那其中呢，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的是我的一个同事，他姓庄叫庄少斌。那他那天受洗，等到他来做见证说他为什么要信耶稣的时候呢，他就说实际上我认识耶稣是从邵阳的泄愤祷告开始的。其实他跟我正好是在一个系，所以的话呢，我们中午的时候呢所有的中国的留学生或者是博士后都会到一个休息室里面，那里有微波炉，我们把我们带的那个午餐便当热一下，然后大家就在一起谈天说地哈，一边吃一边聊。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声音很大，再加上那个饭菜的味道很重呢，因此的话呢，这个我们系里面的其他的老美其他的这个也都对我们敬而远之，都躲开了哈。反正呢，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整个休息室呢都是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天地哈。假如说你有留学过，你就知道那样子的是什么样的经历。那我每次这个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所以呢我就他们吃饭我也吃饭加入他们，但是呢我都是要做一个泄愤祷告那很多人做泄愤祷告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好难为情这个要向别人表露你是基督徒，所以呢就泄愤的时候呢就是好像这样眼睛闭一下很快的一泄饭或者是摸一下头发就假装你泄饭泄过了然后就吃了那我没有，我就是坐下来眼睛闭上我就来做泄愤祷告。因此的话呢当时庄少斌刚从国内来这边的话呢，他来做的博士后，所以呢他就观察到我 哎，怎么每次吃饭前还要眼睛闭上哈，还要这个嘴巴里面念念有词的。所以呢，后来他就问我说，哎，你在做什么？我就跟他分享说我在谢饭祷告。他说什么意思？那我就说，哎，我就是感谢天父啊的供应。然后他就从那样子简单的对话开始，他就开始知道，哦，原来你的信仰啊是信耶稣，然后说哦你去教会，然后后来呢他就也来到我们的教会，后来福音就传给他，他就接受啊福音，成为基督徒，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说你有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我不知道，但是你有没有谢饭祷告的恩赐？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哈。所以其实传福音就是从那么一个小事做起。甚至有的时候在这个一个场合当中，你就跟他说，哎，愿神祝福你的时候，他听到了以后，他就说，哎，你不仅仅是人非常的和善，但是呢当你去祝福他的时候，他必然就会问你说，哦，原来你是信耶稣的。很可能会在一个超级市场也好，或者是在一个中文学校，大家家长在那里等孩子放学的时候，或者是在其他的场合，你就自然而然你就告诉他你是基督徒，然后你就跟他建立一个开始的一个关系，然后随着这个关系的发展，很可能就经由你就把他带进小组，带进教会，最后让他成为基督徒。啊，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请举手。就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一个福音的朋友，最后哎你把他带到这个教会，最后他变成基督徒了。好，感谢主哈。那所以的说，不是说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件非常高深的事情，或者我们不是在求说啊，是这个圣灵你要给我这个特别的恩赐哈，然后让我能够很有效的来做一个像这个 Bunky 一样牧师那样子的啊，很有这个传福音的这样的能力的。其实传福音是神所托付给每一个基督徒的，既然他托付给我们，他一定给我们创造机会，他也一定给我们能力。好，那么在我的讲义当中，我的确有列在这里啊，第一就是说这个我把传福音哈也把它叫做个人布道也好，也把它叫做做见证也好哈，那这个实际上是一回事。那么我刚才不是讲了吗，传福音，那么有很多种的传法。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国家去，到那里的中国人，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们生活那么长时间，所以我们一见到他，我们会很快的就切入主题，我们就要跟他讲耶稣，对不对？他会说，像我们去到这个秘鲁，在那里呢，秘鲁的首都利马呢，大概有说有这个40万的中国人哈，然后有超过4000家的中国餐馆。那么因此的话呢，我们去到那边呢，我们主要是向餐馆的这些的人来传福音，那么我们到他的餐馆里面，他看到我，然后呢，他肯定就能猜出来我们不是当地的，然后他就问说，哎，你们来这边干嘛？我马上就可以切入主题，哎，我们来是来看你们，来，他看我们干嘛？然后说，哎，我来给你传福音，一下子就能切入主题。那这种呢，是叫做口传，对不对？甚至比如说，你可以在当地，就像我们当时，我们不仅仅是走街串巷，我们仍然呢要有这个布道会。我们就邀请他们到当地我们长宣宣教士所建立的这个教会呢，来参加这个布道会。那然后我们有诗歌，有见证，对不对？我们有讲道，有呼召。那就像我们在这边办的布道会一样，那个就是我们口传，嘴巴里面讲的，对不对？那么这是一种传福音的方式。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身传，就是说用你的生命来做见证。那么这种的话呢，其实给我们的机会更多。为什么？我们生活在北美啊，我们周围我们有很多的同事朋友家人，哎，有很多是不信耶稣的。就好像我刚才所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谢饭祷告就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开始，好让一个人他的生命最终被主来得着。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传福音。所以换句话来说，传福音口传也好，身传也好，这是你个人啊，不是说一群人，是你个人在你的生命当中来给别人的生命造成影响，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门槛也不高， 啊，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参与。这讲这个呢，按照我的讲义上啊，首先它是耶稣基督的吩咐哈啊，我这里所列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到20节哈，他这里是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仅做我的门徒，而且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哈。所以你看耶稣所讲的这个使命当中有没有说所以你们要去念神学毕业以后造一家教会被案例然后做牧师然后再给他们施洗，有没有这样讲？没有吧。他讲的就是说你们要去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他们信了以后你给他们施洗，对不对？所以给他们施洗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来做的。好，那么在我们再看在使徒行传1章8节哈，这里也讲到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并且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那么做见证我刚才已经讲过，我们首先看他这里讲到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我们再反过来看马太福音28章，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个经文前面耶稣也说到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去。所以你注意看到说耶稣他把他从天上领受到这个权柄，然后他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是第一，我们有这样的权利去领人信主并且给人施洗。第二，我们有这样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出于圣灵。这再一次来提醒我们说，我们去传福音，不管是你口传也好，不管你身传也好，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出于你个人的魅力，英文叫做 charisma， OK， 不是出于你事先准备好的一篇非常能够打动人心的见证也好，讲章也好，也不是你非常有能力去呼召行的特别煽情的呼召，当你去煽情的时候说哎，有没有人信耶稣啊啊，然后大家举手，这都不是我们传福音的所依靠的。我们所依靠的就是圣灵的能力，因为圣经上说若有人哈呀这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换句话来说不是因为人看了你哈信耶稣，实际上没有错，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说是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见证给他们看，但是有一点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不完全，我们有各样的缺点。假如今天你想到说哎呀，我就是要把我自己作为一个榜样啊，好像我过去是什么样的人，我现在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就是要把我自己做成榜样来作为传福音的唯一手段的话，那我提醒你，有一天有人会因为你信耶稣，同样的有一天有人会因为你而不信耶稣啊。我经常听到说哎呀，那个我本来是想信耶稣的，可是看到我周围的基督徒，我觉得说哎，他们那个还不如我呢啊，所以我就不信了。我听过这样的例子，对不对？另外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哎呀，我们就是讲到说啊，神给我们啊这样的供应那样的祝福，我的大小问题都解决了哈、啊、哇，听上去蛮好的，就好像人家做传销一样的。那个我经常看到这个做传销的人哈、啊、你去看那个电视上有的时候广告什么百奥盖啊或者什么东西，哎，他们也是来这套啊，就找一个这个患者说哎呀，我吃完了以后哎我怎么样怎么样了，对不对？好、啊、但是那个只能把人带到你要像他们所说的那些祝福的上面，他们所信的不是耶稣，他们所信的是他们也想跟你一样能够得到一个大小事都能为他们解决搞定的啊，这样子的一个途径，对不对？那这个我想我后面还会讲到我们传福音的要的重点哈。那么我刚刚讲了说传福音是耶稣的吩咐，同时呢耶稣基督也是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可以看到说不仅仅是他自己 啊，差遣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啊。那么同时他自己也是抓住一切的机会来传福音，包括有上门来找他的尼哥底母，也有他故意去啊绕路进入到撒玛利亚去，然后在井边故意去找那个打水的妇人向他传福音。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啊，传福音不仅仅是耶稣给我们的吩咐，他自己也做出了很好的榜样，甚至不仅仅是说哦，他复活升天以后，他好像啊要有什么东西托付给你哈，说啊现在我不能做了，你们来做吧。不光光如此，当他在世上的时候，当他在带领门徒的时候，他就已经训练他们两个两个出去来传福音了。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传福音也是耶稣他的吩咐，也是他的榜样哈。然后呢，你再来看说耶稣传福音的内涵哈，实际上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的地方，我这里有一个总结，就是叫被掳的得释放，叫瞎眼的得看见，叫压制的得自由。那么这个本身在我们现在，我们的人仍然是在这样的光景下，我们是被掳的，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是受压迫的。所以耶稣所传的福音，它是超越时空的，不仅仅在当时，在现在仍然可以给人带来释放，带来看见，带来自由啊。所以我们所传的福音永远不过时，不管今天这个苹果是不是出来一个新的 iPad 3哈，或者是科技又有多好的发展，或者是我们很多人的其他的需求都可以被科技所代替，但是人的罪以及罪所带来的刑罚，就是被掳、瞎眼、受压制，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也只有耶稣这唯一一条路，就是得释放、得看见、得自由，是我们可以向别人传的。今天可能你生病，神医治你，或者你失去工作，神帮助你找到工作，这个是神的祝福，没有错，但是这不是最根本的祝福。换句话来说，当你想要用神在你身上所做的这些的祝福来吸引人的时候，第一，有一天他没有得到那个祝福，他不会信，对不对？第二，甚至有一些清高的人，我甚至听过这些清高的人，他们来到教会一听福音，他说你们讲的福音就是神怎么帮助你找到工作，找到什么好机会主义啊，好功利啊，啊，我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我不会被这些蝇头小利所吸引，所以你们所传的耶稣我不要啊。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当我们所传的福音是跟耶稣当时所传的福音的内涵有所偏差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真正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好，那么耶稣这个传福音，那么他布道的果效，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瞎眼的都看见，瘸腿能行走，不仅如此，人真正的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哈。那对我们自己来说的话呢，我们传福音的果效实际上也是往往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哈。那我就记得在这个我曾经去到一个地方，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地方哈，去传福音。那么在那一次的传福音的短宣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个经历了很多很多神的大能。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以前的教会宣道会呢，它因为呢是跟这个中国的三自教会有一个默契，就是说它不会偷偷的进去中国传福音啊，要进去的话呢，就是一定要通过三自教会来做。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传福音的这个途径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的话呢，在我们的教会呢，就有几个弟兄，我们自己说，哎，我们不要就是教会支持我们以短宣的形式，我们就是自己自费，然后几个弟兄，我们就去到中国，我们就去传福音。那么我们就从我们这个在这边的教会有一些的 教会的这个信徒，他们在中国的亲戚开始，对，我们去，我们先去探访他们的亲戚，然后呢，因为他们的亲戚好多还没有信主啊，等于是我们带着他们的托付，我们就去。那我们当时去的地方呢，是在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地方，所以去到很多很多的地方，有些地方我从来没去过，有一个地方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这个去到广东的中山，啊，孙中山的中山，然后呢，哎，我们就走在那个中山大道上，是不是？中山的中山大道上，哈，这个是很特别的，因为在很多的城市都有什么中山大道啊、中山公园啊，对不对？但是我们真正去到那个中山，然后又在中山的中山大道上，哈。当然，我们那次我们去，我们不是去游览，我们是去短宣。那么因此的话呢，我们就实际看到很多的果效。那么传福音的果效，我们刚刚讲说，不仅仅是人信主，更重要的是他们整个身心灵带来改变。那个能力不是靠我们两片嘴唇能够讲到的啊，乃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我记得我们去到一个家庭，那个家庭呢，实际上呢，这个是我们这次去的这几个弟兄当中其中一个的亲戚，他也是基督徒。听说我们来了呢，他就来招了很多他周围的人。那么因此等到我们下午去到那里的时候呢，已经一屋子人了，哈。然后呢，哎，我们是当时是我记得是就是先去，然后呢我们吃一些晚饭，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有一些的短讲分享，然后我们会有呼召祷告这样子。那等到我们晚饭前先去的时候呢，一方面人已经都坐满了，另一方面呢，我们就跟他打招呼说，哎，你们来干嘛的？他说，我们来信耶稣的。哇，我从来没有碰到这样子的情况哈，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开口传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说，我今天来我就是要来信耶稣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实际上不是靠我们做什么，神已经在那里预备啊，预备他的这个就是预备我们的工厂啊，来让我们去收割。等到我们去过以后呢，就是发现呢，因为是通过这个偷偷的这个口传啊，所以呢来的人呢背景都不一样。那有一些呢是属于就是在广东那边，因为有很多的这个人呢去做生意，经济很发展过以后呢，很多人都赚了钱，赚了钱过以后呢，那些先生呢就在外面怎么样呢，就包二奶哈，包了二奶过以后呢，然后呢甚至明目张胆的就跟二奶就住在一起了。那么但是呢他跟他原配呢还有孩子啊哈，那么因此呢这个原配呢在经济上呢又离不开这个先生，所以呢也没有离婚啊，但是他很苦恼，因为现在就变成他就是完全好像一个名义上是有先生但实际上没有先生的人，而且甚至先生在外面跟二奶甚至还去生孩子啊干嘛的，所以他很苦恼。那个在广东是很普遍的事情，所以呢有很多的这样子的这个原配呢，哎，就来到我们这个布道会，然后他说我要信耶稣哈。那的确他因为他真的是生活当中他遇到一些的情况，经济不再成为他的困扰，因为这个先生都已经许诺了说，哎，你只要不要跟我闹哈，允许我可以去包个二奶的话呢，哎，那你要多少钱我可以给你搞定这样子。但是呢他们不满足这个，所以他们就来到这个布道会。那么就有一群是这样的人，那还有一群呢是这个在社会上可以算是有头有脸的人，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呢进到教会去，因为有头有脸呢，所以呢他们就偷偷的，哎，碰到这种情况呢就在家庭的聚会当中呢来听说，哎，到底耶稣是怎么回事。所以呢我就碰到一个这个深圳电视台的男主播啊，50多岁，然后呢他是国家一级演员嘛，所以呢他那次呢听到，哎，我们要开这个家庭的这布道会呢，所以他也偷偷来了。来了过以后呢，然后呢这个我们在讲耶稣的时候呢，他就拿一个笔拿一个本子就一直在记。一开始我觉得这个人很可疑，很可能是这个当局派来的密探哈，收集罪证哈。然后后来因为我们呼召完过以后，有人就说，哎，我要信耶稣嘛，所以我们的这个几个弟兄呢就分开来啊，每个人就跟一个人谈，每个人要确定啊他是不是对福音的真理啊非常的清楚。所以呢我呢正好呢就分到跟这个弟兄来谈，所以我就问他说，哎，我说你在记什么，他说 我就很好早我就听说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信仰，所以呢，我今天终于听到了，而且你们讲的那么系统哈、那么清楚，我要把它写下来。我今天信耶稣，回头以后人家问我说你信的耶稣是信什么？哎，我就可以跟他讲啊，我信的耶稣是什么？我马上就可以跟他讲。他说我没有办法很快我把这个圣经读一遍，但是你们讲的这个东西，我回过头来我就可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自己不仅他自己信的执着，而且他信的怎么样？他是非常的有智慧，他就是不仅要弄清楚他要信的什么，而且他马上就立志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那么他是深圳电视台的男主播，然后呢，他呢把他的太太也带来了。那他太太呢，当时呢更好玩，是在医院里面住院啊。那么因为他这个级别比较高，所以他太太呢在医院住院呢，就是属于高干病房，还专门配护士。那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病，可能是就是高血压啊，可能身体比较胖一点，然后可能高血压。所以的话呢，就是住在医院里面。那听到我们有这个家庭的布道会呢，哎，太太也想来。所以的话呢，那个医院啊什么，中国都靠关系嘛，那个跟医院比较熟，所以呢医院就说没问题，我们专门派一个护士陪你去出去啊。那么因此的话呢，那个男主播的太太也来了，那男主播的太太的护士也跟着来了。那因为他是高血压，所以医院呢就给他配备了一个这个测高血压的一个仪器，那还蛮这个什么个先进的。哎，就是定时他会就你就听到那个开始 pump 那个气了，然后呢就嘶，然后他就在量血压啊，每过2分钟3分钟就给你量一次啊，然后呢他就会把他那个记录下来啊。那么然后呢他听这个来到这边呢，听我们这个讲这个福音，然后呢他也信了，那个太太也信了。信了过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就有这个弟兄去跟他陪谈。那然后就问他说，哎，你信不信耶稣啊？他说我信耶稣，而且我告诉你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他说我在这个医院哈，那高血压因为不行才住院，头昏啊，没什么什么很危险的。他说，哎，自从我来到这里啊，然后呢从我来到这个地方开始听福音，到我信耶稣，到现在我跟你讲话，我每隔2分钟我量一次，对不对？每一次那个血压都是正常的，每一次都正常的。然后呢旁边那个护士大概20几岁，一个女的小护士，然后就说我也要信耶稣。然后说，哎，你怎么信？他说我本来是不该排我的班的，因为我下班了，但是呢医院硬要我来陪这个阔太太来这个什么地方，那我就跟着来了。本来我是觉得很不愿意的，对不对啊？本来我可以下班可以回家休息的，但是跑到这边来谁也不认识。结果哎，我听了你们的这个讲耶稣，哎，我觉得哎讲的真的很好，但是呢我一直在注意他的血压，我就发现他哎他血压一直正常嘞。所以的话呢，我真的觉得说你们讲的那个神哈是真的神，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要信哈。所以我就在讲是说，其实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我们有一些整理准备把耶稣基督的道理告诉别人，神的能力都跟随我们，神之奇事都跟随我们，以至于我们去传的时候，不是我们在传，是神自己亲自跟着我们传。你今天你不管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下，你只要有那个勇气啊，你只要去啊，可能是一个陌生的人，比如说你去接孩子的时候另外一个孩子的家长，或者是你工作场合里面或者是其他场合里面你碰到的人，你就是可以来跟他讲。那么你甚至可以讲说，哎，我可以为你来祷告。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别人为他祷告的啊。那么这都会成为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桥梁。那我们那次的短宣经历当中也有很遗憾的事情，我记得什么呢？就是我们去到那里面过以后呢，来了一群人嘛，其中有一个人呢还真的是警察， 他是深圳市的这个警察，因为呢他爸爸要来这边参加这个家庭布道会呢，那他也就跟着来了。那么因此的话呢，我事后我们才知道他是警察。那我们就开玩笑说，哎，那你会不会上去报告啊？你会不会去带群人把我们给抓了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还很敏感的时候啊，不像可能现在这个要宽松一些。然后他说不会不会不会，他说其实深圳蛮开明的，他只要这个你们唱诗啊，这个不要干扰到邻居，邻居不会去这个抱怨，就打电话到派出所去抱怨，那没事，我们一般不管的。那后来我就开始跟他传福音啊，我就说那你爸爸信了，那你今天你感觉到怎么样？然后他说你们讲的蛮有道理的，不过呢这个一方面我现在是警察对不对，另一方面呢这个好像我周围所不瞒你说哈，我这个我的生活的形态哈跟你们讲的那个基督徒的那个相差太大了，好像一听过以后我感觉到说好多东西我现在都不能做了，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压力很大哈，那我要回去想想。好，结果那天他就错过了这个这样的机会。等到我们回去美国一个月以后，我们听到一个噩耗，就是这个警察就不幸就死了。其实讲到底他怎么死的呢，听上去很荒唐。他有一天呢跟他女朋友去约会，然后约会完过以后约会然后喝酒，喝完酒过以后呢两个人就回家了，回家呢就在阳台上聊天。他们那个你知道深圳都是那种高高的那种居民楼嘛，对不对，那个公寓楼。结果呢他就跟他女朋友在阳台上聊天，他喝醉了，然后呢他就说我抽烟，他说我抽根烟，他抽烟，然后呢他想坐在那个阳台的栏杆上，他手一撑想要坐上去，平常他是可以坐上去的，结果呢那天呢他喝醉了，他手一撑人整个翻过去，就从这个阳台上就摔下去，就摔死了。我不知道，反正就很高的楼吧，我想不要讲几楼呢，五楼六楼都能摔死人，对不对，更何况你去看他们的那些高楼都是很高的楼。那我真的是觉得说，其实这也提醒我们，就是真的是传福音哈，就是有个迫切感。你今天你碰到他哈，你可能就是他一辈子，也就是这一次他听到福音。所以你不要在那犹豫说，哎呀，我要不要去跟他传，我要不要去跟他传，抓紧时间，也许他再没有那个机会听到了。所以我们听到过以后，我也非常非常的遗憾啊。那么这些本身来说都可以成为我们后面传福音所能够汲取的教训也好，能够更加激励我们要及时来传福音哈。那我在这个讲义当中我有很多讲到说我们传福音哈，我们的对象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的内容是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来很有效的跟他们传福音哈。那这些实际上很多的内容我自己感觉到说已经在以前很多的场合曾经讲过，那我就不想一一来讲，你们自己都可以来看。那我只是说在这个第三点说我们个人布道的内容之一哈，就是我们得救的见证。那这个见证本身来说就是我在这里列出来说，好像是你成为基督徒前的生命，然后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发现你需要耶稣，然后呢你就接受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然后呢你的生命就得到改变哈，基本上是这样。那很多的人就像我讲的，他可能会谈到说我过去我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然后我有什么样需要，然后我就进入到教会或者接触到耶稣，然后我就信耶稣了。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差不多都经历这样的，包括我自己，对不对？那么然后信了耶稣过有生命得到改变，那这个我们都可以跟他讲。但是有一条我要特别提出来的，就是说假如说你就像我前面讲，你只是针对说耶稣帮助你解决了你的困难，或者说你身体上的疾病，或者说你工作上的需要，那么这些本身最多最多也只能把他们引到你所接受的神给你的祝福上，而不能直接把他们引导到你所信的那个耶稣上。我们为什么信耶稣？ 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已经非常好了，所以好像有一个冠一个头衔而已，好像我们从小长大的那种啊，三好学生或者是什么模范或者是什么吗？啊，我常常听到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朋友就会说，哎，其实我还不够格，我觉得我应该再努力努力，哎，希望很快我就成为基督徒了。你听了这个，你就发现说，要么是我福音没讲清楚哈、啊，要么就是说啊，那其实恰恰是罪人需要福音。我们信耶稣，我们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们是罪人，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我们当中有哪个觉得自己是好人够格的信耶稣，请举手。我想没有。但是如果我现在说你们觉得你们是罪人需要耶稣的，请举手，那大概每个人都举手。那么换句话来说，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罪这个关键的耶稣他的拯救要提出来。我记得我们在秘鲁这个国家传福音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国家它95%以上号称是天主教的信徒，所以的话呢，到处都可以看到耶稣的像，挂着耶稣的这个这些的事物哈。那么即使我们去到当地的这些餐馆里面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就是那些的这个餐馆业主的话呢，在他们的那个收银台的后面基本上会摆三样的东西。一样的东西呢，就是关公，这个是他们从中国带来的 OK， 那么还叫拜关公啊。那么就关公像就在左边，然后呢中间呢要么呢是一个招财猫啊，电动的对着你一直招财哈，要么呢就是一个那种很大的一个青蛙，有没有看到那蟾蜍哈，就往外吐那个钱的啊，前面一堆钱，然后呢嘴巴里还含着一个大的那个铜钱的那种，有没有见过那种啊？好，反正就是类似的啊，或者呢是一棵那个他们叫做摇钱树，就是呢实际上呢就是用那个铁丝编起来的，然后加一些那种矿石啊，那种水晶一样的矿石啊，就是挂在上面啊，摇钱树啊，然后呢这是中间的。钱还是最重要，关公呢是他传统啊，摇钱树，然后右边呢你们猜挂什么呢？挂耶稣像哦，然后呢那个耶稣像呢是你们这边除了你有天主教背景大概你不会看到，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个耶稣啊，就这样站着看着你，然后呢他这里有颗心，那颗心是红色的，有的时候呢这个有的店呢还比较先进，就跟那个关公前面的那个蜡烛是灯泡做的一样，他这个耶稣的这个心呢也是灯，而且会这样一亮一亮一亮的啊啊，叫那个叫做 Sacred Heart 啊。那么我们就问他们说，那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挂耶稣的像呢？对不对？那他觉得很简单啊，因为我们到人家国家来做生意啊，那当地人呢都信这个东西，那如果我挂这个东西呢，公关呢、啊、我们一下子就跟他们能够认同啊，哎，他们就来到我们的这个餐馆来吃饭了啊。所以本身来说，你发现说人在你传福音的时候，或多或少他们对我们所信仰的耶稣有一些的了解，他不是完全不了解哈，有一些的了解，有些甚至去过查经班，去过教堂哈，有些甚至念过教会学校，但是之所以他们还没有成为基督徒，还没有把他们的生命献给神，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了解他为什么需要福音，为什么需要耶稣，为什么？就是因为罪。我们每个人都是因为我们的罪来到耶稣的面前，同样的我们还是每一天借着耶稣来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罪，对不对？所以除非你把这个讲清楚，否则真的是瞎子领瞎子，我们把他们就领到歧途上去了，对吧？那我们刚才讲到是说我们的这个布道的内容一定要讲到罪，那么另外呢我也讲到说，其实我们还要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哈。那第四就是说我们个人布道成功的秘诀哈，我觉得说是第一，我列的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那这个本身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想到耶稣当时他走遍各乡各地，看到有人啊流离失所，好像没有牧人的羊，就怎么样，就怜悯他们啊。那这个怜悯本身不仅仅是说哦他们缺吃少穿，我相信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他们，他可以一直这样喂下去啊，甚至可以让他们，他可以建立一个乌托邦，凡是到他周围来的人啊，不仅不愁吃不愁穿不愁钱去缴税，对不对？他可以从这个鱼的嘴里面拿到钱去缴税，对不对？所以这些他都可以解决，但是他看到是人心灵的需要，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所以就怜悯他们。实际上我相信就是说，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第一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的爱所激励，对不对？就好像今天牧师他的信息说，哎，我们是为主所癫狂，真的有的时候很癫狂啊。你站在那个帽的门口，我们以前有站在帽的门口啊，我们要开布道会，我们发单张，对不对啊？凡是来这个大华九九这个来买菜的中国人，我们就给他发一张单张啊。有的人很礼貌啊，谢谢，有的人根本就不理你，你知道吗？甚至拿过来过就啪就扔在地上啊。那这些每样的人都有，但是真的是神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在那里，我们不要觉得好像很丢面子，我们就是去跟陌生人去接触，就把那个福音的机会给他们。那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怜悯的心肠。那可能有一些人听到过这个我之前所讲的见证，那也是我在秘鲁在短宣的时候所经历到的。那是在2003年我们感恩节的时候去到秘鲁的利马，然后我们去传福音。那就像我讲的，就是说在当地呢有4000家的中国的餐馆，那分布在不同的社区。在利马那个地方呢，它有好的社区，就是所谓好的社区和差的社区啊，你基本上从那里所居住的人，你大概就能看出来哈。那这个当然我绝对没有种族歧视的意思哈。就是你到那边，你只要看街上走的人的肤色，你就知道是好社区还是这个比较差一点的社区。那比较白一点的啊，那都是好社区。然后呢，就开始到慢慢那个颜色就开始深一点啊。然后呢，那颜色最深的，那很简单嘛，颜色最深的就是当时就是当地的那些印加人，那些土著人。然后呢，中间呢就是那么几百年，他们中间那个混来混去的这个中间的人。那么如果白一点的人呢，你就知道说，要么就是那种这个欧洲来的啊，在那边啊，或者都是收入很高的这种国外的这种在那边做生意的人，富人区他们所做的人。所以呢，你就看到说，哎，光从人的皮肤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大概的情况是怎么样。那我们就去不同的餐馆，当然你去到那个富人区开的那种中国餐馆，那都开得很大，那部装潢都很好。那么你就去到那种穷人区去开的这个餐馆的话呢，你就发现就是也是很简陋啊，这个甚至就是一口锅在门口，然后里面就有一个房间，这就是一家中国餐馆啊。为什么一口锅在门口呢？因为这个福建人开餐馆，他们要把那个锅呢要支在外面，然后就觉得说呢，这个我炒菜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啊，因此的话呢，我的用料啊我的这个卫生状况啊，我骗不了你啊，那个童叟无欺啊，就是这样。那广东人呢，那他们餐馆呢是在这个后面啊，你进不去的哈，所以一看锅在外面的就是福建人开的餐馆啊。然后呢，他们呢这个叫当地人呢，这个他们也是很不尊重，叫鬼啊，就是说哎，我请一个鬼来啊。那我听了以后我就吓一跳嘛，那什么叫请个鬼啊？意思就是说我请一个当地人来，因为他们语言不通嘛，所以呢就是请一个当地人来做他们的这个 waiter waitress 啊。那么因此的话呢，他就说哎呀，这个雇几个鬼很便宜的啊，那就很不习惯哈。那我们去到那边去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就发现说其实很多人他们，我们只要一到那边去，他们就很亲切。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下了飞机过以后啊，然后呢语言也不通啊，基本上呢他就去看这个当地的华人报纸，看看说哎有哪个这个餐馆要顶 出让，他就去跑去把他顶过来。那么甚至在顶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不知道说要去当地的政府要去办一些的转让手续啊，卫生检疫的手续啊，所以呢他就付了钱。那为什么有人出让呢？因为这个要么那个人赚了钱，就把这个餐馆呢就搬到富人区了，或者呢他就是干脆攒了一笔钱呢，他就移民到加拿大来了。因为这个秘鲁呢是成为中国移民到这个北美的一个跳板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直接到北美来移民啊，或者说到加拿大来移民，到美国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因为美国的移民政策很严，所以他们都到加拿大去。但是呢他们呢又不想偷渡，秘鲁是唯一在南美是可以让中国移民合法去移民过去的，不用偷渡的。所以呢他们就基本上就走这样同样的路，看到这个他们就是坐了飞机到了这个秘鲁，然后呢就顶家餐馆就开始做了以后挣了一定的钱呢，哎，就往北美移民。因此我们去他们很亲切。两点，第一点，很多在那些这个穷人区他们开餐馆的人，他们就是一个月两个月他们不讲中国话，没有人跟他们讲中国话，他们的顾客也是当地的人。第二，他们听到我们是北美来的，所以他们很想知道说，哎呀，因为他们将来想要去北美移民，所以他们想要从我们这边了解北美的情况。所以真的都不用我们去找机会去跟他们聊天，他们就很热情的哗马上就来。甚至我也从当地的这些薛教授的打听到，就是说很多的这个中国餐馆的这个老板哈，他们自己都还没不是基督徒，但是呢他愿意开放他的餐馆来做这个福音聚会的或查经的这个场地。原因在于什么呢？哇，一下子好多中国人来，他求之不得，你知道吗？好像见到家乡的人啊，他们是非常的这个孤独的一群哈。那么因此我们就去到那里去跟他们传福音啊。我们传福音往往就是分成这个两个队，一个队呢是负责马路这边的中国餐馆，他们好多中国餐馆就是一家连一家的，真的是。然后呢是这边呢负责这边的，那就是这样推进。我们基本上呢是这个早上我们起来过以后，我们会一起灵修，短宣队员一起灵修祷告，然后呢我们吃一顿早餐，我们就出去，然后呢我们就一天在外面，然后呢一直到吃晚餐。那晚餐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呢要么就是到我们去探访的那些店里面去吃，一方面呢你可以更加的有机会去跟他们传福音，但另一方面呢，因为他们的竞争也蛮激烈的，因此的话好多的店呢也没人。如果说你一群人坐在那里面吃饭的话呢，经过的人一看，哎，这家人气比较旺，哎，他也进去吃了。所以呢你照顾他的生意的话呢，其实他很感激的，你知道吗？这也是给我们传福音造成了更多的机会哈。那因此的话呢，我们就是基本上是吃两顿，早上出去之前吃一顿，然后呢晚餐就在那边解决哈。那么但是呢中间怎么办呢？会饿怎么办呢？我们都有带那种就是叫做什么这
Energy
bar， OK， 就是那种我们带着零食哈，然后要饿了稍微垫一点的。那么我记得就是有一天在这个傍晚的时候我们快到吃晚饭，还没有吃晚饭之前，那我们就在传福音，从一家店出来到另外一家店的这个中间呢，我就看到了马路的这个边马路牙子上坐了这个三个人，是当地人一个是这个妈妈很年轻，然后呢带了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大概两岁三岁，还有一个呢还在抱在这个怀里面在吃奶，然后衣衫褴褛，一看就是当地的乞丐。那我看着他我就很难过，因为看到好像就是无依无靠的，所以呢我就看着他，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帮助他，我就想到我这个还有一个 energy bar， 然后我就递过去给他，他讲了一句话我也听不懂，可能是当地的印第安土语哈，因为我去之前我还学一些这个西班牙语哈但是他讲的不是西班牙语，他讲土语，那我听不懂。那他就很饿啊，就撕开那个包装马上就塞到嘴里，然后他旁边那个两岁的小孩子呢就哭想要要，结果我就一个 我就觉得很内疚，我就跑去找我另外一个队员追上他，我就说，哎，你的 energy bar 给我。他说啊，你现在就饿了。然后我说，哎，你少啰嗦，你把它给我。所以我就从他那里拿了那个 energy bar， 然后呢，我就冲过去，我就撕开来递给那个小孩子。这样的话呢，那个小孩子也可以吃，妈妈也在吃。然后呢，我真的是当时我就觉得说，哎呀，我能为他做什么？但是因为我们是短宣队，都是集体行动，从一个饭店到另一个饭店，所以我就必须要加入我的队员，我就 move on 了，我就继续了。但是呢，那个之后，那个三个母女的这个影子一直在我的心里，我就觉得说，我也许可以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因为我知道说，可能因为我知道当地的旅馆很便宜，比如一个晚上可能就$10，那对我来说$10不算什么。那我就可以至少让这个母女三个人可以在一个旅馆里面可以住下来洗个澡，然后好好睡一觉。但是我当时我没有那个机会，我事后我真的很后悔，我觉得我如果当时那样做就好了。那这样子一直就是萦绕在我的心里面。等到我2003年的这个感恩节的时候，这个短宣队回来过以后，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所以呢，我由此想到说，其实在那边有很多的中国的同胞，其实上也是一样的，尽管他们没有像那样衣衫褴褛流落街头，但是他们在心灵上就是一个流浪的一个孤儿。所以我就在教会里面我就分享，我就说这是我短宣给我看到最印象最深刻的。那我们明年的2004年的春节，我们还有一个队，我们要去到同一个地方去。那么我已经觉得神在呼召我要再回去，那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去？结果当我去分享的时候，真的是就有弟兄姐妹他们说我要跟你去。然后2004年春节，我们又组队又回到利马，继续向当地人传福音。去到那里，我们看到说我们第一次带人信主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在那个教会就已经有模有样，已经非常那个受洗了，在那里服侍。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去看望的一个老人家，我们当时去看望他的时候，他是肝癌晚期，然后我们就在病床，他的病床上，我们带他信主，给他做决志祷告。然后等到我们离开秘鲁过以后，然后呢他就病危，然后当地的宣教士就在病床上为他施洗，然后他就回天家了。好，然后我们看到说，哎，我们去到那第一次所接触到的这些，等到我们再回去，我们就看到那个福音的果子就已经长出来了。我们也看到当地的教会一下子就是很多的这个新人涌入，整个的教会也完全不一样了。然后等到我们第二次再去到那边的时候，然后神又把很多的得救的人加给我们。那后来我离开宣道会到 Fremont 加入这边的教会，我知道我们原来的教会三藩市华人宣道会，每一年我们仍然是派短宣队过去那边去支持那边的长宣的宣教士，所以福音的工作一直在那边在进行。那我跟大家分享，我就是想讲说，真的神把一颗怜悯的心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可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当我们有机会可以来传福音，包括我们教会我们所有的这种短宣，给成人的短宣，去广西南宁也好啊，去其他地方也好啊，这种短宣的经历，或者是我们周围我们本地宣教的经历，都可以来激励我们灵命的成长，好让我们可以回想到我们当初起初的爱，跟找回我们起初的爱。当你看到有人听了福音过以后他信耶稣，你就想到，哎，我们当初就是被神所的大爱所寻回，我们可以找到那个起初的爱，然后可以帮助我们与主更亲密。其实每一次的短宣，与其说是好像我们去到那边帮助了当地的人，还不如说是我们自己得造就啊。 你可以想象说，我们每次去到那边，你如果说我们机票的钱，然后我们去到那边当地的宣教士啊接待我们，为我们预备这个住房、安交通、饭食，干嘛干嘛的，哇，真的是劳民伤财啊，真的。你如果说你去换一下，换算一下说，你这个整个的短宣队的费用，你把它就直接奉献给当地的宣教士，我相信他在那边他能做的事情更多。但为什么我们教会依然要用这样的短宣的形式呢？是为了我们自己，就可以给我们一个教育，不是为了当地的人，是为了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说我们好不好，我们真的是可以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立志，我们可以能够拿我们的生命出来，来为神的事工，这个宣教的事工，特别是宣教的事工来摆上。那在以前，我记得兰芳，我不记得是哪一个聚会哈、啊，我记得是唐崇荣牧师讲，但是我不确定，就是说当时在 Boston 嘛，那他就呼召他说，这个一个基督徒哈、啊，一生就有一年的时间。啊，那就是有一位牧师呀，他宣教士，他来挑战我们说，他说你没有办法，也许神没有呼召你去做牧师，神没有呼召你去做长期的宣教士，好不好？你就立志在你一生的时间里面，你就有一年的时间，一年52个星期，你去立志来给神做短宣的工作，你把它分散在这么多年当中。啊，教会的短宣队啊，你就可以去加入报名，然后出去，神一定在这上面会大大的来祝福你。好，那我想这也可在你祷告的时候，你也可以寻求看神有没有把这样的感动放在你的身上，让你可以有所计划，把你的时间安排好来为神所用。啊，那下个星期我们会接下来讲同样的，但是呢是更宽的主题，就是侍奉。我们来谈侍奉，宣教、传福音是一种的侍奉。那我们还会谈到其他的侍奉，我们侍奉的心态啊，然后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所要注意的事项。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那很遗憾没有时间给大家来分享，但是我相信我们这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很美好的见证。我们看找时间我们可以有来分享。好，最后一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分享。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哦，主，我们谢谢你的大爱来激励我们。主，就求主你真的是把你的心真的是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可以以你的心为心当我们看到主你自己怜悯的心肠看到主你自己愿意牺牲摆上的爱我们求主你给我们能力，让我们也可以来效法你，也可以成为你福音的管道，来祝福更多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